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世界有你会更美好，没有人能像你。
我是上帝赐给你的一个宝贝，你是上帝赐给我的一位天使。
有你呵护，我是幸福的；有我陪伴，你也是幸福的。
亲爱的妈妈，你我就是今生幸福的约定。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母亲节特辑，与幸福有约。
各位好，我是 Angel， 欢迎收听母亲节特辑的本期节目。如果我问你个问题，你和这个世界上谁相处起来感觉最困难？我相信你的答案不会是一个陌生人，或者是一个和你蛮疏远的人。往往最难相处的人是那个和你最亲近的人，也许就是父母吧。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篇文章选自微信公众号今日佳音，叫做如何和父母相处不抓狂，作者冯志梅。很多年轻人会和我反映，我都已经长大了，但是我的父母还把我当小孩子看，他们都不给我自由，不给我做决定的权利。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就针对已经成年的子女怎么跟父母相处来谈谈，希望读完这篇文章后，你和你的父母关系能够有所突破。首先你可以回想一下，你和你父母的关系是很融洽很愉快的吗？若是你没有住在家里的话，你会很期待跟父母聊天，并且主动打电话回家给他们吗？还是你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是基于一种儿女应该尽的责任，而不是你真正打从心里喜欢做的事？圣经里有一段话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这段给子女的命令可以分成两个层次来看。第一个是，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里听从 obey 两个字的定义就是顺从，100%的顺从，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这是当子女还未成年的时候所需要学习关于顺服权柄的品格上的功课。但是一个人成年以后，当他需要开始学习为自己负责时，他跟他父母之间的关系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过去当我们在父母的权柄之下，父母为我们负责，如今当我们成年了，圣经说我们则是应当孝敬父母。听从和孝敬并不一样，而孝敬和中国人所说的孝顺又有些不同。这主要不同的地方是，孝敬并不代表百依百顺。那孝敬究竟代表什么意思呢？在希腊文中，孝敬这个词有重量的意思。因此说的白话一点，孝敬这个词的定义就是一个人甘心乐意地将敬重、美名、荣誉与价值厚厚地加在父母的身上。所以圣经当中的孝敬这个词用的是 honor 这个字， 有些人会抱怨说，但是我的父母都不愿意把自由给我，让我能够选择孝敬他们，他们还是要求我百依百顺。我相信许多大学生都希望父母能够尊重他们，给予他们空间来为自己做决定。不过首先，我希望你了解，对父母来说，这个放手的过程也很不容易。你需要给他们一些时间，容许它是一个过程而非立即的改变。而在这个过程中，我可以给你几个建议，好让你和你爸妈都更顺利地进入到下一个阶段。首先，你需要学习长大成熟，学习为自己负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你做的事情要自己去收尾，你闯的祸你要自己想办法去解决，而不再是期待父母出面来为你解决。如果你要父母亲把你当作一个成年人来对待，你就不能老是期待父母亲来伺候你，还伸手向父母亲要钱。若是需要，请你自己去打工赚零用钱。如果你这个时候还伸手向父母要零用钱，那你就不能抱怨父母还把你当小孩子看，因为那是青少年的举动，而你现在已经成年了。成年是什么呢？我觉得18岁以上就已经成年了，你要开始学习照顾你自己。为自己负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你已经没有自由可以说，我今天不够有自信，那是因为我从小成长的环境里面，我妈妈不够看重我。一个长大成熟的人是不再责怪他人，要别人为你今天的情况来负责。当然，我们可以了解，我们的过去的确会对我们的今天造成影响。然而，当一个人长大成熟以后，面对这样的情况，应当是问自己，我明白自己有这样的问题，我可以做什么去改变这个现状呢？而不再是把我们的问题丢给我们的过去，丢给我们的父母。但是我发现，有许多40岁的人继续的在说，哎，我很难信任别人，那是因为从小我父母亲怎么样怎么样。我告诉你，讲这种话的人，他还没有长大成熟，他还没有为自己负完全的责任，也难怪他父亲母亲没有办法信任他，没有办法放心。你需要一段时间，透过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来让父母放心，而父母也需要时间，透过孩子成熟的过程学习放手。第二，要了解父母亲不是完美的人。我们需要脱离儿童时期那种期待要求我们的父母是完美的心态，那是非常不切实际的。今天连我自己做了母亲，我都非常需要我的孩子给我一点恩慈，容许我有的时候不完美。所以当我们长大成熟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我们的父母绝不是完美的，无可避免的，他们都说错过话，也做错过事。身为儿女的，我们必须尝试去了解并且接纳。当我们了解我们的父母是不完美的时候，我们对他们就能有更多的爱、饶恕与宽容，而不会在心里面积累一些愤怒。如果现在的你还继续要求你的父母在每一件事上要达到你的期待，我想你还没有长大成熟。第三，不再期待要求父母来满足你的需要。在这里我强调的是三方面的需要。第一方面是情感情绪上的需要，意思是不再期待你的父母总是要来给予你肯定，或是要求他们老是得完全的支持你鼓励你。当然，我们若是从做一个父母的角度来看，这些仍然是我们要做的。但是站在子女的立场来说，我们已经不能再期待或要求父母一定要做到这些我们才能快乐地过日子。 你已经长大了，你在情感上要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人，不能再期待父母老是在你后面做你的拉拉队，给予你情感上的支持。如果父母支持你，那是额外的恩典，但是如果他们没有如你所期待的支持你、挺你，你也不能要求他们一定要这样做。其次是经济上的需要，我们一定要开始在经济上逐渐独立，为自己在经济上的需要负责。往往只有当你在经济上能够独立时，你的父母才会放心，相信你已经可以自主了。第三是生活上的需要，各样生活中的大小事，像是洗衣服啦、分担家事，甚至是下厨做饭等等，你都应当可以自己打理。我相信当一个儿女有这些成熟的表现之后，父母要放手，要尊重他，给他空间，就不是那么困难的事了。第二个你特别要学习的功课是饶恕。有一本书的题目是家庭会伤人，这是真的。我们很多人大部分的伤害都是在家庭里面经验到的，往往是家人在无心的情况下，或是在父母亲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时，造成了子女的伤害。而这些伤害有的是非常真实的。我认识一个女孩子，从小就因为父母外出打工而被寄养在亲戚家里，她父母亲每一两个月会回来看她一次，但她心里其实是非常迫切的需要母亲的。她说她记得在她两三岁的时候，在家门口看到对街有一群女人在聊天，有一个女的背对着她，她一看心想，这不是我妈妈吗？他很高兴地冲过马路，跑到那个女人身前，然后紧紧地抱住那个女人的大腿说，妈妈妈妈，你回来了。但那时周围的女人就开始笑他，因为那个根本不是他妈妈。当女人低下头来，而这个小女孩抬头看时，才隐隐约约觉得这好像不是我妈妈，但她也不是100%的确定，因为他实在太少机会见到自己的妈妈了。当时周围的大人都笑他说，哎呀，这个孩子连自己的妈妈都不认得，这让他感到非常羞愧，当场大哭了起来，并且掩面跑回亲戚的家中。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常常感到非常的忧伤，觉得自己是个没有价值的小孩，连自己的妈妈都不回来看他，而且走在马路上连自个儿的妈妈是谁都认不出来。于是这个记忆便对他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这个女孩所需要学习的正是饶恕自己的父母。当我写到这里时，你的脑海中是否也浮现出一些你父母亲如何对你造成真实伤害的童年记忆呢？不论如何，我们都需要学习去饶恕。我们不需要再带着过去的伤痕来生活，或是让这些伤害不断地折磨我们。不要把你父母亲关在你心灵的牢房里面，让他们继续地折磨你。我们需要把这些伤害我们的往事和伤害我们的人从我们里面释放出来。也只有当我们长大成熟，并且愿意学习饶恕父母以后，我们才有可能真实地尊敬他们。第三，学习孝敬。我不晓得你是否知道，你的爸妈其实很渴望听到你对他们说感谢的话，他们非常需要感受到他们是被感激的。有一位老太太，她得了癌症，医生已经宣布她没有救了，所以他们就把她送回家去。她的大儿子在家里陪她。有一天，医生跟她说，你的母亲活不过今天晚上，所以她回到家以后，就马上打了一长通长途电话给她的弟弟。他的弟弟住得离他家甚远，开车需要十几个小时。 因此他们都怀疑妈妈是否能够熬到弟弟回来看他最后一面。弟弟跟哥哥说，你跟妈妈说，我会用最快的速度赶回家。但哥哥这样跟母亲转达时，母亲微弱地点点头。一整个晚上，哥哥都陪在母亲的身边，听着她越来越缓慢的呼吸声。他说，每次我听到母亲呼吸一声时，我都在想，那会不会是她最后的一口气。可是让他惊讶的是，每一口气之后过了几秒钟，就会有第二次的呼吸。他很讶异于母亲的生命力是如此坚强地支撑着他。一直到早上快天亮的时候，弟弟终于赶到家，冲进门第一句便问，妈妈还在吗？当他冲到床边，看到妈妈还没有过去，他就紧紧地握住母亲的手，亲吻她的额头，对她说，妈妈，我回来看你了，妈妈，我爱你。这个时候，他妈妈居然很努力地睁开了眼睛，用了全身最大的力气，挤出一个微笑，向着儿子点了点头。这个儿子好高兴，转过头来跟他哥哥说，我真不敢相信妈妈还没有过去。然后就在他再转头回去的那一刻，他的母亲便离世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母亲她想要看到儿子最后一面，想要听着儿子对她表达爱的这一股力量怎样支撑着她最后一口气。所以亲爱的朋友，我要让你知道，如果你很少向父母表达你对他们的爱，你对他们的感激，你的父母亲在等待，他们都非常渴望听到你对他们的感谢，这也是你能做到对他们最孝敬的一件事。仔细地想一想，你的父母亲做对了哪些事，然后把它写下来。前面我要你做的是将他们伤害你的事写出来，但是现在我要鼓励你在同一本笔记本上写下他们做对了哪些事，把那些最美好的回忆都写下来，然后写一张正式的感谢词，用你觉得最有意义的方式送给他们。最后我还要给已经成年的儿女们的一个建议，就是建议你和你的父母亲保持联络。也许你没有住在家里，也许远隔两地，电话费、写 email 的时间都不要省。一颗愿意持续和父母保持紧密联络的心，往往是父母最期待，也是让他们最开心的事。我不知道当你读完这篇文章后，心里是否觉得好困难呢？你是否觉得你和父母之间好像有很深的鸿沟，使得你没有办法向他们表达爱？前一阵子，当我和大学生分享这个主题时，常有人跟我说，好难哦，我跟我父母亲从来不讲这种话的。也有可能，在你和你父母亲之间存在的伤害，大到让你觉得难以饶恕。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那我要跟你说，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而这一位充满爱与能力的神，他愿意进入到你的心里，来帮助你饶恕你的父母，来帮助你不再责怪，不再埋怨你的父母，来帮助你做一个长大成熟的人，使你能够公开地向你的父母亲表达感激，表达孝敬。
喜欢问山是 管问海是怎么蓝的，还有那星星是谁家的流萤，只有妈妈说傻娃娃，山是因为希望而绿了，还是因他的理想而绚烂，星星是夜深最深迷的眼睛，长大后喜欢听风是怎么笑的，喜欢听雨是怎么哭的，还有那白云为何天空流浪，只有妈妈说傻娃娃，风是因为你乖才笑的，雨是因为你爱闹才哭了，白云有蓝天做最美丽的家，长大后
是上帝赐给你的一个宝贝，你是上帝赐给我的一位天使，
有你呵护我是幸福的，有我陪伴你也是幸福的。
亲爱的妈妈，你我就是今生幸福的约定。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母亲节特辑，与幸福有约。
乡下小村庄的偏僻小屋里住着一对母女，母亲生怕遭窃，总是一到晚上便在门把上连锁三道锁，女儿则厌恶了乡村的生活， 他向往都市，想去看看自己透过收音机所想象的那个华丽世界。某天清晨，女儿为了追求那虚幻的梦，离开了母亲身边。她趁母亲睡觉时偷偷离家出走了。妈，你就当作没我这个女儿吧。可惜这世界不如她想象的那么美丽动人，她在不知不觉中走向堕落之途。这时她才领悟到自己的过错。经过十年后，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拖着受伤的心与狼狈的身体回到了故乡。她回到家时已是深夜，微弱的灯光透过门缝渗透出来。她轻轻敲了敲门，却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女儿扭开门把时吓了一跳，好奇怪，母亲之前从来不曾忘记锁门的。母亲瘦弱的身躯卷曲在冰冷的地板上，以令人心疼的模样睡着了。妈妈，听到女儿的哭泣声，母亲睁开了眼睛，一语不发地搂住女儿疲惫的肩膀。在母亲怀里哭了很久之后，女儿突然好奇地问道：妈，今天你怎么没有锁门？有人闯进来怎么办？母亲回答说：不只是今天而已，我怕你晚上回来进不了家门，所以十年来门从没锁过。母亲十年如一日等待着女儿回来，女儿房间里的摆设一如当年。这天晚上，母女回复到十年前的样子，紧紧锁上房门睡着了。没有上锁的门，家人的爱是希望的摇篮，感谢家的温暖，给予不断成长的动力。
我真的想回家，我真的想回家，回到可爱的家，回到母亲身边，享受温暖的感觉。我真的想回家，我真的想回家，回到可爱的家，回到父亲身边，享受温暖的感觉。从今以后我不再孤单，从今以后我不再流浪，回家的感觉，温暖的感觉，我爱上这样的家。拥抱一片片一片片温暖天空，我开始有了希望。拥抱一片片一片片温暖天空，我开始懂得歌颂。拥抱一片片一片片温暖天空，我开始有了希望。拥抱一片片一片片温暖天空，我开始懂得歌颂。